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我们专门提到在这个中南海里边啊看毛片这件事儿。大家知道吗？当年呢，要想在中南海里边看电影，那可不是一般人。因为这个放映大厅呢是在这个中南海西楼。这个西楼是什么概念？西楼在中南海最核心的地方。后来有一个著名的西楼会议，刘少奇、陈云他们主持的，被毛泽东称之为西楼一片黑暗，指的就是这个西楼。以前给大家讲过中南海这个划分啊，里边它这个甲区啊非常的厉害，那就是最顶尖级的领导人居住的地方。所以任何人要进入到中南海甲区，必须出示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字的特别通行文件。包括像陈伯达都遭遇过这种情况，就是说你没有出示杨尚昆签字的这个通行证，你进不去甲区，哪怕你自己住在甲区那也不行，就严格到这种程度。而所有在甲区里边的人，哪怕是猫啊狗啊，他与一般人的待遇截然不同。咱们就说这看电影，看电影呢，西楼放映电影每周两次，一次是安排在星期三下午，一次呢是安排在星期天。星期天能理解啊，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就休这星期天嘛，放松一下。而星期三，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最盼望的就是星期三那一天。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啊，80年代初咱们国家还沿袭老的传统，星期三下午统一啊组织政治学习，各单位就是体制内的各单位都要搞这种形式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星期三早上一进校门，第一个看的就是学校的那个广告栏啊，就是广而告之的那个黑板，那上边有没有写下午政治学习？一写下午政治学习，咱们这帮小孩啊欢呼雀跃。为什么？放学了，上半天。而中南海最核心的地方甲区，政治学习当然不能放松，但是人家是甲区啊，政治学习多累啊，学习完以后在7:30统一给大家放映几场电影。他的这些电影啊，有文化部送审的电影啊，有中央宣传部送审的电影，还有一些呢啊，就是以前解放前的一些老片子拿出来放。观看人员有极为严格的限定。刚刚我们不说这个中南海甲区吗？中南海甲区的住户，就这些顶尖级领导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属看电影没有问题啊。在中南海甲区服务的工作人员也可以，而且是童叟无欺啊，每人票价2毛钱，交钱就去看电影。所以大家看到了，这就是当年啊咱们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的特权。哪怕在甲区啊工作的普通工人，他也能享受到这种待遇。所以以前古人有一句话叫宰相啊门前七品官， 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啊，知道吗？在给中南海甲区这些大人物服务的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说实话，别说县团级啊，就是省军级干部见了他们也得立正啊，因为人家随随便便就可以跟这些大人物在一起看电影啊。你知道人家在大人物面前会说什么吗？或者说大人物问他们什么问题，你知道吗？谁距离权力核心最近，谁的身份地位就越不一样。这就是咱们中国的规矩啊。而现在这个规矩在国外也开始通行了，对不对？要不然为什么有一些啊国外体制内的人，他一买股票就疯狂的赚钱，人家不用分析，对吧？买什么涨什么，买什么赚什么。咱们卖烤地瓜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吗？你不停的分析那 K 线图，那它该不涨还不涨啊，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放映电影过程当中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勾连出一系列让人难以忘怀的往事，而这个难以忘怀的往事又必须忘怀，因为你要记下来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这就是江青的曾经的一段身世，这段身世在党的历史上那是讳莫如深呢、啊。没有人敢轻易提起这段往事，因为这段往事确实是太不堪了啊！这里边不光涉及到江青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上海滩一位著名的大人物杜月笙。而围绕着江青和杜月笙这种忽明忽暗的关系的背后，是我们这个党在抗日战争前后啊，这个中流砥柱的地位被极大的给撼动了。那么下边啊，咱们先来说在中南海西楼放映电影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插曲。当时啊，放了一些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刚才我不是说吗，放一些解放前的老电影。因为这些老电影啊，当中很有几部曾经在这个那个年代里啊非常的叫座，影响非常之大。所以人家有一些大人物呢，因为那个时候忙着革命嘛，没有机会在上海看这种电影嘛。所以进城以后人家想啊补补课，重新看一下，很正常。所以这个甲区的服务科呀，就专门挑了这么几部影响比较大的电影，哎，利用星期三下午政治学习之后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放一下。结果这一放可不得了，把江青给放出来了。因为这里边有几部电影是江青在里边扮演相关角色的。江青在那里啊演的一些这个镜头啊，在场内一下子就引起了关注啊。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在中南海甲区啊，江青是中南海甲区的女主人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或者说对于绝大多数高级干部来讲，江青是陌生的。哎，那你是啊轻易见不到江青的。但是对于甲区的这些人，江青再熟悉不过了。关键是在电影上边看到江青，这是非常少见的。更主要的是在电影上的江青，他那套打扮啊，那套演技，那副嘴脸，让大家一下子就把心底里的共鸣当场就变成了一个合订本啊，原来这个女的那个年代就这德行啊，你看她平常那个打扮啊，平常说话那个腔调 还有他那做派，你再看看他在30年代演的这些东西，这一下子人们就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概念了。这影响坏呀，对不对？这是全中国的主母啊，对不对？毛泽东是主公嘛，他当然是主母了，相当于甘夫人、糜夫人的地位啊。那么这个时候啊，王光美急中生智，他喊了一嗓子，昨天咱们节目的结尾处不是讲这件事吗？王光美为什么要喊这一嗓子呢？其实啊，源自于一个非常偶然的小细节，就是这个电影啊散场的时候，王光美经常习惯性的往后看一眼，为什么？他带孩子来的。哎，他每次带小孩啊进场以后，他散场的时候都回头看一下，看孩子有没有跟上他，大家一起回家去。结果这一天啊，他这一回头不要紧，他看见了一个人，谁呀？毛泽东和江青的亲生女儿李讷。这下子王光美懵了，他脑子里一下子就闪出一个念头，必须得喊一嗓子了。为什么？再不甩锅的话，他和刘少奇都麻烦。为什么？咱们后边详细给大家讲啊。要说王光美这个人真不是一般人啊，这脑子不愧是给这个首长啊当夫人的。哎，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脑子反应快，要不然他能跟刘少奇结婚吗？对不对？那时候刘少奇都是什么人物了？是不是？王光美嗷的一嗓子喊了一句，他说这个片子内容我们事先不知道，服务科的同志也没有告诉我们。王光美的这个话呀，实际上是说给李讷听的。他这么一喊不要紧，在场的这些人慌了。为什么？大家都看了，对吧？那这个时候王光美自己跳出来把自己啊摘清楚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不要跟王光美一起喊呢？啊，或者说我们没看，我们啥也不知道，怎么办啊？这王光美带头甩锅，大家相当尴尬。但是最高明的人这个时候出来了，谁呀？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说小平同志啊，他是总摘桃师，这个人非常厉害。毛泽东经常夸他绵里藏针呢，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绵里藏针，什么叫总摘桃师啊？这里就给大家科普一个活生生的段子。刚刚王光美甩锅喊了啊，这个片子内容啊，我们事先不知道，就是我们不知道要放这个片子，是服务科的人放给我们看的。啊，我们是被动接受的。但是王光美的这个话呀，为什么说让现场的人很尴尬啊？因为这个话招致一部分人的反感。你看都看了，对不对？看完了你喊这嗓子，而且就嫌你是大尾巴狼啊，对不对？你这么一喊倒是把你自己摘出去了，可是把我们都给装进去了。那我们当时就应该第一反应是一看到江青同志出现在银幕上，我们就应该罢看，当场不看啊，直接就退席了就完了，是不是？看完了怎么办呢？所以你看王光美聪明固然聪明，可是啊，他激起了一部分的怒气，对不对？ 而小平同志他高明就在这里。小平一边走一边说，算了算了，回家吧，啊，告诉他们这里不要再放这种片子了。哎，你看邓小平就这么几句话把现场的氛围一下子就给调节开了。邓小平这个人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接触过邓小平的人都知道，尤其是给这个邓小平当翻译的人都清楚，包括邓小平的老婆卓琳啊，事前都跟这些与邓小平即将进行亲密接触的工作人员打过招呼。他说小平同志这个人呢，沉默寡言，第一不太喜欢说话，第二不太喜欢搭理别人，他不是架子大，他就是性格如此。所以你看见小平同志自己坐在那里啊，或者抽烟呢，或者是在想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过去打扰他啊。这个回忆啊，有好几位在邓小平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讲过，说明邓小平这个特点就在这里。可是人家不是不爱说话呀，是不爱跟咱们说话，知道吗？遇到这种关键的场合，人家必须要说话，遇到这么大的桃子，人家必须要摘，要不然怎么叫总摘桃诗呢？你看邓小平就顺着王光美的这话往下说嘛，而且他给大家解围啊，算了算了啊，那意思就是说看了都看了还提他干嘛呀，什么事前不知道啊，啊，这个那个的，对不对？这是其一。第二，回家吧，就是结束了啊，都别再议论纷纷了。哎，第三，告诉他们不要再放这种片子了，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服务科的责任嘛，你们放片子乱放片子嘛。实际上服务科有责任吗？有个屁的责任啊！放这些片子，每一部片子都要经过那位大总管，中南海头号大总管的批准，不是汪东兴啊，汪东兴可算不上中南海头号大总管，都要经过这位大总管的批准，这电影才能放。服务科自己随随便便乱放电影啊，谁见过这样的服务科呀？别说服务科，政治局也不敢呐。但是你看邓小平这几句话大家如释重负，哎，这都是服务科干的。问题是人家邓小平不是第一个跳出来指责服务科的，是王光美说的，对吧？王光美的原话说，服务科的同志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声啊，人家小平同志不过是摘了王光美同志的桃子而已啊，对不对？光美同志都说了，他少奇的夫人呢，他说是服务科的事儿，那我就告诉服务科一声，以后别放了，不就完了吗？你看，就这顺坡下驴这功夫，谁有啊？啊，谁有这样高深、这么讲究的本领啊？只有邓小平。那么这个电影啊，引起的轰动为什么要从王光美这里撕开一个口子？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这里有重要的原因。王光美的丈夫刘少奇在1943年3月份就代理中央组织部部长工作，因为当时陈云被毛泽东借口有病啊，让他靠边站了，然后由王鹤寿，就是陈云的秘书啊，暂时啊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但是中央组织部工作这个汇报工作由刘少奇主抓。什么叫中央组织部汇报工作？这个大家不知道啊， 你要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待过，你就知道什么叫主持某某部汇报工作，就是由某某同志负责把这个部的工作向上级领导进行汇报，这叫主持汇报工作。也就是说，你别看某某部这个部长还是这个人，但是他不一定有权利有资格向上级组织部门或者向上级领导人汇报本部门的工作，只有这个上级指定的主持汇报工作的人才有资格向上边瞎逼逼。所以中央组织部到这个时候，他真正的当家人既不是养病的陈云，也不是暂时主持工作的王和寿，而是主持汇报工作的刘少奇。明白了吧？这就是中央国家机关里的重要环节之一。今天啊，在这里一讲，咱们这个思想会员朋友一下子都能听懂啊。那么刘少奇在稍后中央决定成立的中央组织委员会担任书记，而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书记是毛泽东。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委员会干嘛的？不就是管人的吗？江青的档案、江青的一些重要的细节都是由刘少奇掌握的，而这里边就涉及到一段非常隐秘的历史，就是江青与杜月笙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啊，江青当年在上海滩有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在党内尽人皆知啊，就是争当女主角啊，就跟今天这个演艺圈里这个规矩是一样的，谁是演大女主的，对吧？争那个卡位嘛，谁在 C 位，对不对？当时有一个非常明智实规的大牌演员王莹，人家在这个下演写的那个剧《自由神》里边扮演陈行素啊，所以接下来《赛金花》这个片子，人家王莹当仁不让的要当这大女主啊，可是江青跳出来争。江青到上海以后啊，经人介绍与这个金山和王莹认识了啊，因为当年呢，这个金山和王莹在上海滩这个电影界那可不是一般人呐。那个时候咱们党在上海的势力那是非常薄弱的，而金山能够作为周恩来直接抓的这个眼线啊，隐藏在电影界当这个老大，那不是靠周恩来的力量啊，靠的是谁啊？靠的是金山的干爹杜月笙的力量。就是说金山认杜月笙为干爹，杜月笙收金山为干儿子。杜月笙当年在上海什么概念？尤其是进入到1933年之后，横社正式成立，在纺织业、印染业、金融业啊、商业各个领域里边，杜月笙都要插上一脚。最后他搞了一个大大的核定本叫横社。哎，所以当时杜月笙的势力在上海滩非常之大。哎，他的背后那就是国民政府，是外国人，甚至还有日本人。日本人当时都在拉拢这个杜月笙。所以作为杜月笙的干儿子金山王莹啊，一个是干儿子，一个是干儿媳妇嘛，对吧？那是什么概念？ 江青一到上海，先托的就是史东山，托史东山让他结识金山和王莹。啊，史东山很够意思啊，把这两个人介绍给了江青，江青一张嘴就管王莹叫莹姐。啊，王莹确实比江青大两岁啊，但是这个叫莹姐可不是仅仅从年龄上论，这叫攀高枝啊，对吧？现在网上不是说这个李小冉是慕强的性格啊，谁强跟谁，对吧？现在徐佳宁不强了，李小冉就跟他拜拜了。什么叫慕强啊？放在当年那就叫攀高枝，知道吧？谁厉害跟谁，哎，谁背景深跟谁。江青也慕强啊，对不对？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强中强啊，伟大领袖嘛，是不是？所以江青当年找金山和王莹是冲着杜月笙这条线去的，哎，要不然他凭什么找金山和王莹啊？可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江青跟王莹争这个赛金花的大女主，咱们都不说这个王莹背后有这个金山啊、夏衍啊、啊司徒慧敏啊、孙诗意啊、啊这些人等等啊，咱们就说王莹这两个硬招牌，一个是江青的莹姐，某种意义上讲，江青在《自由神》啊，在这个其他的一些电影里边，能够啊，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场记，原来江青就是场记啊，哎，干杂活的，谁都可以支持他，那就跟个崔本差不多啊。但是他能从那么一个场记变成女二号，那都是王莹的提携呀，对不对？那是名副其实的领路人莹姐啊，大姐大呀，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人家王莹跟金山什么关系啊？早就秘密同居了，早就已经成为杜月笙的座上客了。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呐，啊，哎，会员说的好，场记就是发盒饭的，就是这意思。那怎么江青敢掉过头来咬这王莹呢？他不知道王莹的背景吗？江青不知道，王莹自己不知道，金山不知道吗？但是干儿子毕竟是干儿子，知道吗？哎，就像那赵云，那跟主公那就算是不拜把子的兄弟啊，可是在长坂坡你就得去玩了命的救主母糜夫人、甘夫人啊，救这个后主阿斗啊，知道吗？因为说到底啊，什么拜把子兄弟啊，什么亲密战友啊，在主公面前你就是奴才，你只不过是大号的奴才而已。人家糜夫人、甘夫人别看败落到那个地步，别看后主爷就是个小孩，那是主子，糜夫人他们是半个主子啊，因为可以离婚的嘛，一离婚也变成奴才了，对不对？哎，所以你干儿子，别说干儿子，你亲儿子能跟半拉子主母相比吗？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江青和杜月笙之间有没有发生过横的关系，他们两个究竟是谁主动投怀送抱要上这个啊鸳鸯床的，这是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千古谜团。好了，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说到这里，再见。